欢迎各位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辉华老师。我们要继续来看约拿书。上一次我们谈到先知约拿在一个历史悠久也非常优良的先知传统当中侍奉，他之前的先知不管是撒母耳、以利亚、以利沙都是非常好侍奉的榜样。这一些人忠心的侍奉，神要他们往东，这些人就往东；神要他们往西，他们就赶快的往西，他们完成了神所托付在每一个时代当中的使命。可是约拿似乎是一个例外，当神的话临到他，要他往尼尼微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那里的人作恶多端。约拿书第一章第三节却告诉我们，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躲避耶和华。约拿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逃跑的先知，可是为什么会逃跑呢？如果他在这个先知学校、先知传统当中受教育、装备造就、长大，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呢？在他之前没有一个先知在上帝的差派之下竟然逃跑的，所以先知约拿逃跑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有几个很常被提到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先知约拿呢，很担心他会被认为是假先知。我们读了整卷书，知道后来尼尼微的人悔改，先知约拿去所要宣告尼尼微城再过40天要倾覆的这一个信息，后来并没有成就，没有应验。先知所说的没有成就，当然第一个，很可能他会被认为是假先知。很多人说，先知约拿担心他被认为是假先知，所以他不愿意去。一个先知最重要的就是他的话语有权柄、有信用、有力量。如果他被认为是假先知，他这辈子就完蛋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先知的传统来看，这个讲法似乎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在列王记上第21章，在以利亚的故事里头有这么一个记载。列王记上21章20节到第22节，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这个故事记载的其实是亚哈王夺取拿伯葡萄园之后的事。当然我们知道不是亚哈王自己，而是他的妻子王后耶洗别用了非常恶毒的诡计夺取了拿伯的葡萄园，也因此杀害了拿伯。在这件事情之后，因为这件事情，亚哈王在里头参与的角色，亚哈王默许他的妻子所做的事情，以及在杀害拿伯之后，在知道整件事情之后，他竟然仍然夺取拿伯的葡萄园，神差遣以利亚来宣告对亚哈王的审判。神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我要把你除尽，你家中所有的男丁都要被剪除。可是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我们会知道这个刑罚的结果。在列王记上21章27到29节，圣经告诉我们，亚哈听了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为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因为亚哈听了先知以利亚的审判的警告，他就身穿麻布，他就缓缓而行，他悔改了，他在神面前自卑，神也看见了，神就让以利亚宣告，神要暂时停止这个刑罚。神说，因为亚哈的自卑， 他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换句话说，以利亚在之前所宣告的从来没有应验。可是在圣经里头，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人怀疑以利亚是假先知，甚至于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从来没有人提这件事情，要说以利亚是假先知，因为他所说的没有成就，没有应验。事实上还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就算先知所宣告的没有应验，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也是众人明白知道，不会以此来怀疑先知的职分的。在《生命记》第30章1到3节，上帝透过摩西说这段话，他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会临到你的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我们可以看见在圣经当中，在五经当中有很多的地方记载类似的经文，人如果在先知的警告之下，甚至于在神所降的刑罚当中悔改还转回到神的面前来，神就要连续，甚至于一个国家到了国破家亡，都已经在被掳的地方，即便在那里，上帝说，如果你纪念，如果你心里追念，我要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所以先知约拿即使宣告对尼尼微城的刑罚，如果后来没有应验，是因为尼尼微人的悔改，我们大概可以相信不会有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或者在教会的历史当中，认为他是一个假先知。这当中有人的悔改，神的工作得到了成就，先知所侍奉的有了果效，他更不会因此被认为是假先知。那么先知约拿为什么逃跑呢？第二个被 常常被提到的理由是，先知不愿意敌人亚述国蒙恩。约拿非常爱国，这样的说法认为一个爱国的先知，一个经常在宫廷里头出入的先知，担心敌人亚述蒙恩了，蒙恩之后他们就可能侵略或者欺负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个想法。在列王记上第20章1到8节，这是先知以利亚侍奉的阶段。圣经告诉我们说，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带领了32个王，带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归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亚兰王不费一兵一卒，他只说了一句话，亚哈就投降。他对亚哈说：我要你的妻子儿女金银，所有 你的都要归我。在历史当中会因为这样子的威胁，因为一句话就愿意放弃自己妻子儿女经营所有的王大概不太多。亚哈王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胆怯软弱，甚至于没有打算要打仗呢？我们想其中最可能的理由，大概实在是因为两国的军力悬殊，势力差距太大，以色列国甚至于没有机会 在战争当中对亚兰王造成任何的威胁，因此亚哈王愿意很简单的就放弃了他所有的。亚兰王便哈达也因为这么容易一句话就使亚哈愿意放弃所有的，所以他得寸进尺，这一次他再差人来，他要更多，他要以色列国中，他要搜查所有亚哈的仆人的家，意思就是以色列的通国，他要进出这个国家所有他看为美好的通通都要夺走。亚哈王招了国中所有的长老来，让他们看看这个人有多坏，虽然以色列国大概没有机会可以获胜，但是如果他们不打，他们也必须要失去所有的，也许在同仇敌忾，在众志成城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有机会。这个时期以色列最大的敌人是亚兰。时间再往前走，我们到了列王记下第六章，这个时期已经是以利亚的弟子接班人以利沙侍奉的时候了。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到31节这样记载说，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80舍克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舍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呢？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对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的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为什么要罚以利沙呢？因为他是先知，因为他可以帮助我们祈求上帝的怜悯，因为他可以给我们一些策略，让我们想办法击退这一些亚兰王便哈达的全军。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从以利亚到以利沙、亚兰、便哈达的势力，对以色列国来说一直是最大的威胁。每一次军队来攻击以色列国，都毫无招架之力，他们甚至于到了人吃人的那样子的惨烈的状况。列王记下第10章32节告诉我们，在往后的时间是哈薛被高立为亚兰王，然后他成为真正的威胁。列王记下10章32节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所以整个以利亚、以利沙到先知约拿侍奉的年代，都在亚兰的威胁之下。当然在这几处的经文里头，我们也看见没有人会因为约拿是先知，约拿就一定知道将来亚述会变成强权。在先知约拿的时代，其实真正的强权是亚兰，亚述也在亚兰的威胁之下。如果我们说约拿是先知，约拿看见的不是他当时的景象，而是后来这个国家会强大。如果先知什么都知道，那我们也可以回答说，约拿必然知道，即便是强大的亚述，后来也被灭了。这样子的回答显然不能够真正解决当时的状况。先知透过上帝的启示，他可以看得更深刻，他也许可以看得更远，但是先知不见得是所有的事情都知道了。到底什么难题使得约拿逃跑呢？第三个看法认为，这个先知约拿他有非常狭隘的种族偏见，他只愿意上帝的恩典好处临到以色列人，他不愿意所有的这些外邦人，管他强国或者是弱国， 他们沾上神恩惠的边缘。可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一到第八节，这里的记载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见以利沙的时间就在约拿之前一点点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得了大麻风，以利沙叫他到约旦河里头去洗澡，他因此得了洁净。当乃曼带着亚兰王的口信来的时候，以色列王看见知道信的内容之后，就撕裂了衣服，因为他觉得亚兰王是找借口来攻击以色列国。可是当先知以利沙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并没有回避，他甚至于主动地告诉王要乃曼来见他，他有办法使他得到医治。这是乃曼，这是亚兰王的元帅，王甚至于愿意为他写信，可见他在亚兰里头的地位，他在亚兰的军功。我们甚至于可以怀疑，乃曼说不定曾经带过军队来攻打以色列国，在几十年的两国的战争当中，乃曼说不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说不定因为他使得亚兰在以色列当中可以进出如入无人之地。可是以利沙并没有因为乃曼，因为这个外邦人，因为这个使以色列人受苦的外邦人而不愿意使恩典临到他。以利沙认为，如果乃曼可以蒙福，亚兰的王，亚兰的臣民就会知道以色列当中有先知，知道以色列当中有神，知道以色列的神可以透过他的先知说话做事，甚至于亚兰的王，亚兰的元帅，亚兰的神做不到的事情，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先知都可以做到。如果以利沙不会因为乃曼的国籍，不会因为乃曼的作为而有所谓狭隘的种族偏见，我们大概就不容易想象约拿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种族偏见。事实上，在以利沙之前的以利亚，神还曾经命他高哈薛做亚兰王。先知的传统里头的先知没有太多所谓狭隘种族偏见的例子，反而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他们所侍奉的神是掌管全地的神，普天下都是他的。如果是这样，这三个理由都不能够成立，为什么约拿逃跑呢？一个新的侍奉带来新的挑战，当旧的不能够满足，当旧的这些事情经验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引导和帮助的时候，也许我们会更多的回到所差派的那个使命里头。我想约拿在听到上帝给他的这个命令和吩咐的时候，他从先知的传统里头找不到一个例子可以太大的帮助他，我想他会更多的回到 上帝给他的这个话语里头。我们可以说，对任何一个先知来说，神的话永远都带着最高的权柄。今天上帝的话临到他，对他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当神这样说的时候，先知必然更谨慎地来思考神所说的话。在整个先知的传统当中，我们看见了非常非常多的先知，上帝的话对他们来说有着最大的权柄。我们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那里告诉我们，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他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这里告诉我们，先知撒母耳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告诉我们，撒母耳非常的不开心，他认为以色列人厌弃他了，也因此厌弃了神。可是即便先知撒母耳这么的不喜欢以色列人立王的这一件事情，他仍然为他们立王了。撒母耳记上十二章十三到十五节告诉我们，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神已经为你们立王了。即便撒母耳不喜悦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不能够拒绝，因为神交代他为百姓立王。先知在上帝话语的权柄之下不能够逃避。各位大概也记得，当大卫王起义要为神建造圣殿的时候，先知拿单在夜晚当中得到神的启示，他要去告诉大卫王，虽然之前拿单说你可以按着你的心意而行，可是神真正的心意是神不要大卫为他做王。拿单冒着在大卫王面前失去信用的危险，他来到大卫王面前，短短的一个晚上，他改变了心意。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担心，如果是我们在王面前的地位，我们将来的机会大概都会因此大打折扣。可是先知拿单必须要去，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话语，先知必须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如果是这样，神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应该对先知约拿来说带着极大的权柄。他再怎么样，即使是付上生命的代价，他都不应该拒绝，他更不应该逃跑。到底在这当中有什么样子的挣扎，有什么样子的过不去，以至于先知约拿竟然做了违命的事呢？先知约拿从历史当中，如果他找不到帮助，也许他更深刻的，他要从上帝的话语里头来得到帮助，他必须要自己单独的面对面来见神。神对约拿所说的这一句话，其实在希伯来文里头有更多可以思考的。尼尼微城大吗？尼尼微城大这个字，大这个字也许有另外一个翻译可以翻作重要。如果尼尼微城不单单只是大，而是对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城，各位你可以想象这对先知约拿来说有多大的冲突。在先知约拿侍奉的时代，也是耶罗波安王治理的时候，其实北国的信仰状况非常的糟糕，神却没有差派先知约拿进到以色列人当中，警告他们，要求他们悔改，神却要约拿起来，到那个远方的一个 国家在那里宣讲上帝的审判，也要因此带来上帝的救恩。各位，你可以想象，对先知约拿来说，这是何等大的冲突，甚至于到他宁可放弃自己的性命，他也要逃跑。有一些时候，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我们过往的历史经验所限制，我们也需要学会放弃，脱离那个限制和窠臼，迎接上帝新的工作。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